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4月25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异教徒的呼喊，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下半段的部分。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使徒行传16:9。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使徒行传16:9。但世上的列国都沉溺在罪恶之中，他们怎么会向你呼求呢？但是你们应当看到他们的苦难，并且让这个流血的世界所承受，可怜又沉默的创伤向你们说话。没错，这个世界就像一个疯子，拒绝唯一的救赎之道。但我们何须在意呢？我们的责任就是将善意强加给那些不愿接受的人，因为我们相信，他们的不情愿正是源自于身上的疾病所生的疯狂。我们以一个落入盗贼之手的可怜人为例，让我们倒上油和酒为他疗伤。如果他因为虚弱而无法心存感激地接受，如果他用手挡住伤口，撕去药膏，解开纱布，我们仍然要再一次地为他包扎伤口，并且将他扶上我们的坐骑，带他去旅店休息。让我们也为他支付住房费，即使他仍然无法表达感激之意，但是总有一天，当他的伤口痊愈，高烧退去，头脑冷静下来，并且恢复理智的时候，他就会俯伏在我们的脚前，亲吻曾经被他鄙弃的手。而未来的世代也将会感激那些把福音传给他们的人，尽管他们的祖先起初也曾经拒绝接受。弟兄姐妹们，现在让我们来为那些无法开口的人提出恳求吧。今天没有马其顿人在这里说，过来帮助我们。但是就让我成为异教徒的代言人，非常恳切地请求大家来帮助他们。我想，今天我会以异教徒的身份站在这里，仿佛我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一样的对你们说，各位英国的基督徒啊，你们是蒙受大恩的人，认识耶稣的名，并且见证过圣灵的力量，请来向我们传讲福音吧。因为我们也是人，与你们一样，即使我们的皮肤颜色不如你们的白皙，但是那又怎样呢？神造你我的心，岂不都照着他的样式吗？哦，不要因为我们吞蝗虫又吃蛇肉， 就否认我们是你们的亲戚骨肉，因为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啊。的确，我们的国王和王子只能够与你们的乞丐相提并论，但是上帝用同样的血脉造了世上万国。今日我们从自己的茅屋与棚舍中走出来，对你们说，我们是人，是你们的兄弟，年轻的弟弟。我们没有分得双倍的遗产。他们的父亲过着放荡的生活，但是为什么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齿酸倒了呢？为什么韩的子孙必须永远承受迦南的咒诅呢？哦，请向我们传讲福音吧，我们也是人，夏娃是我们的母亲，亚当也是我们血缘的始祖。既然我们都是同源的血肉，人类共同的情感，岂不吩咐你们要倾听我们的呼声，过来帮助我们吗？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理由。我们听说圣经有教导，这救恩之道是传给我们的，但它并非单单是给你们，也是要给我们，给我们这些未曾听闻过福音的弟兄啊。你们拥有这珍贵的宝藏，而我们相信这宝藏赐给了你们，是要让你们可以慷慨地分享给我们。我们听说古老的犹太有圣约、神谕以及福音，要保存留给后世。我们相信你们英国人拥有福音，不只是为了你们，也是为了要给我们的。我们也听说你们的主曾说过，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不是英国的光，也不是你们自己的光，而是世界的光才对。哦，请带着你们燃烧的火炬走进我们黑暗森林的深处吧，过来将你们的光照亮我们偶像神庙里的黑暗。愿我们迷信的蝙蝠和无知的猫头鹰在你们福音的光照之下飞散四方。你们拥有的福音并非只是给你们自己，而是也给我们的。哦，请你们将它赐给我们吧，向我们传讲福音吧，因为它本是为我们所预备的。然而弟兄们，我们还有另一项请求，请看看我们的苦难啊。作为我那些贫苦弟兄的代言人，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提醒你们那些贫苦的印度教徒如何折磨自己，提醒你们在中国清朝帝国所施行的残酷行径，那是一个建立在偶像崇拜上的政府所带来的恐怖。我要告诉你们，非洲贝专纳人和布须曼人所遭受的苦难、穷困、赤贫、裸露和悲惨，我要为他们发声，并且对你们说，基督徒们，你们拥有一个能够减轻他们痛苦的方法，那就是向他们传扬福音。难道你们不愿意去做吗？请看看那些生活在丛林与狮子之地的人们，邪恶的势力将他们紧紧地抓住，就像他们森林里的巨蟒一样吞噬着他们的国家，直到壮汉的肋骨断裂，富人的心如蜡般融化。而你们手中握有宝剑，能够斩断这条毒蛇的头。你们的主曾经用脚跟伤了他的头，而现在你们也必须这样做。哦，来吧，来吧，十字架的传教士，耶稣的仆人们，快来拯救我们离开致命的九头蛇，拯救我们免于可怕的厄运吧。我们的苦难 再向你们恳求援助。的确，我们没有办法用温和的语言对你们说话，但是曾经有诗人来到我们中间，带给我们一些天堂的光芒，成为我们黑暗中的盼望。我们很珍惜那微弱的光芒，更盼望公义的太阳终有一天会照耀在我们身上。哦，来吧，驱散那些迷雾，来吧，赶走我们的黑夜，让我们可以看见那神圣、崇高和永恒的正午。那正午乃是福音的女儿，紧紧跟随着公义的太阳。基督徒们，现在让我以你们其中一员的身份来对你们说话。弟兄们啊，你我都是十字架的战士，而此刻世界正冲向震撼的冲突，战争越来越激烈，而我们就是这场大战役的勇士。那些不加入征战的人真是可耻。今日号角已经响起，穆罕默德已经从沉睡中苏醒，穆斯林用沾满鲜血的双手试图要灭绝我们的族类，连目光温和的印度教徒，如今他们的双眼已经像老虎一般的怒视，嘴唇也因舔血而作响。这场大战役正在肆虐蔓延。不仅如此，天主教会自己也已经觉醒了，正在竭尽全力地试图夺回这片海洋的宝石，这座汪洋上的第一岛屿。不信神的势力也在蠢蠢欲动，他们的党羽已在四处奔波。一切都已苏醒，唯独上帝的教会仍在沉睡。哦，弟兄们，觉醒吧，奋起吧，世界的战斗已经到了最激烈的阶段，现在正是我们展现最坚决的勇气和最殷切的热情的时刻。请记住，每当你们跪下祷告说我们的天父的时候，如果你们并未努力让他的国降临，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你们就是在那个祷告的结束说了谎，因为你们在祈求自己并未努力争取的事。当你们在说愿你的国降临时，其实是在用恶劣的嘲弄在羞辱神。就如同我对一个可怜垂死的乞丐说愿你温暖并得饱足，但是却拒绝给他食物来解除他的痛苦一样。此外，也请记住，除非你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不惜走遍海洋陆地，只为了能够使一个人信主，否则你们根本不能算是基督徒，至少不是这个名词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你们必须在内心具备宣传扩展的精神，渴望带领他人归向基督，否则真正基督信仰的血液就没有在你的血管里流动。如果基督教是真的，那么它就是这世上万物之中最丰富的。古代的伊斯兰教具有强大的扩展力量，但也没有像基督教的这么大。耶稣的宗教起初就像一粒芥菜种子，只由楼上的几个人创立，但是不到半个世纪，福音就传遍了天下万国。如果我们心中怀有正确的基督教信仰，是赤诚火热的，而不像这个堕落时代那种不冷不热的虚伪信仰，那么再过半个世纪，我们的宗教就会完全的得胜。如果上帝的灵赐给我们真正的勤奋，那么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之内，将不会有一个地方未曾被传道人的脚步踏过，也不会有一座城镇或都市未曾被传过福音。 我知道我现在并不是在随口胡说，而是绝对的确信。我所说的这番话乃是严肃的事实。如果你计算一下，400人与半个世纪以来基督徒的扩展数字，两者之间的比例，再以三四百万，我希望有这么多，现今世界上真正的基督徒作为新的开始。我认为，如果他们都忠于自己的信仰，那么在神的祝福之下，就能够在半个世纪内将福音传遍到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已知有人居住的地方。然而我们倒不必担心会真的做到这一点，也无需害怕我们将要陷入狂热，因为它是这个时代绝不会犯的一种罪。我们会继续向前进，照着一贯正统与冷漠的方式而行。我们永远不会有热情，目前我们不会看到任何非常伟大和奇特的狂热发展。弟兄姐妹们，不必惊慌，我所传讲看起来好像狂热行为的现象，绝不会伤害这个时代。你可以做你想要做的，无论你多么睿智的讲道，你都无法让充耳不闻的毒蛇听见。现今的教会早已过得迟钝了，根本做不出任何过分的举动。我们做了一点点小事，就会觉得他已经成就非凡了。我们每个人捐出四便士来资助送圣经到中国的活动，然后就会在往后的50年为此津津乐道。我们曾经差派了一两位宣教士前往印度，相较于当地的需要，这实在是寥寥可数，但我们觉得哇，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整个浸信会教派每年筹集2万英镑的经费，这是一件好事。然而在教派当中，有些人一年所赚的钱就比这个数字还要多了。真是奇怪，这么多有能力的人聚在一起，却没有办法筹集到更多的资金。不过大家知道，我是一个不够谨慎的年轻人，当然我敢说我永远都会如此。敢于暗示有些人拥有太多的钱财而无法进入天国。如果今天我胆敢说富足而死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胆敢说有些人积累的财富已经多到让我们无法确信他们心中是否有神的爱，那么我必定会被认为是非常的邪恶。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拥有神的爱，他们就不会如此紧抓着自己的金钱不放。他们会说，当人们正在沉沦，我的金钱算得了什么呢？当人们正在垂死，我的黄金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些钱应当要捐出去，因为神已经让我拥有了所需要的一切，可以使我在年老的时候无忧，又让我的家庭得到了供应。这些我将会保留，至于其他多余的部分，若是仍然留在我的手中，它将会带来灾难和诅咒。我的金银财宝将会腐烂，因为我将会为了人的灵魂无法得救而感到愧疚。我将会受到谴责，因为我明明有足够的钱让传道人去向他们传扬福音，但是我却不愿意给出去。我再说一遍，我们不必担心有人会过度的慷慨，不需要为了今天有人奉献了1000英镑而感到惊讶。我们为那些愿意这样做的人提供了充分的便利途径。如果有收到出乎意料极其慷慨的巨额捐款，我们也会详实记录并且永远铭记这等善意。但是我担心现在已经没有像巴拿巴这样的人了。巴拿巴曾经将他所有的一切都奉献出来捐给公库。或许有人会劝他说， 亲爱的朋友，不要这么做，不要这么鲁莽。哎，你根本不需要劝阻他，他不会鲁莽行事的。但我仍然要说，如果基督信仰真的在我们的心中生根发芽了，如果我们真的活出我们所承认的信仰，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些慷慨大方，甚至被奉为模范与榜样的人物，将不会再被视为奇迹，而是会像树叶一般的寻常可见。我们并不要求任何人使自己陷入贫困的绝境，但我们的确要求每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能够按照自己的财富做出合宜比例的奉献，而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做了那最低的奉献，如同身为神的仆人所应当做的程度而已。我们知道，那位寡妇所献出的两个小钱是极其宝贵的，但是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却是对我们极大的亏损。哦，这寡妇的两个小钱让耶稣基督损失了成千上万的英镑。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是非常美好的，但是却有一些年收入数千英镑的人拿寡妇的两个小钱这个故事来当作借口。这是多么邪恶的套用啊！因为这个故事绝对不可能应用在他们身上。不，我们必须要按着自己所拥有的比例来服侍神。最后第三点，我要直接而明确地问大家，你们打算做一些什么来回应异教徒所发出的过来帮助我们这个呼求呢？在这整个会众当中，是否有一位热爱纯正的教义，有讲道的才能，并且有心愿意到异国传讲福音的人呢？如果有这样的人，并且如果还有十个人有心愿意每年资助他十英镑，那么我立刻就有机会差派他出去，在南非的纳塔尔港有20位浸信会信徒，他们渴望能够得到一位牧者，不仅仅是向他们讲道，也要向周围的野蛮部落传讲福音。他们愿意筹集100英镑，而如果我们能够负担其余剩下的费用，就可以差派一位宣教士过去了。有谁能够知道，或许他将会成为另一位大卫·李文斯顿，或者是罗伯特·摩法特也说不定呢。若是我真的能够从我们的会众当中差派出这样一位工人，那该是何等的荣耀啊！今天在我们当中，难道没有年轻人已经预备好自愿要到异教徒的土地上去传讲福音吗？我承认，当我想到自己的时候，我知道我无法离开，因为我的呼召是在这里。然而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当世界上还有这么多未曾听闻过福音的大陆时，我却只能够待在这里讲道，这样的生活岂不是太过于懒散，太过于舒适了吗？有些人会认为每一周讲2-3篇道已经是极大的负担，但我觉得每一周讲13-14篇道仍然是非常的少。有时候我会想，哦，要是我能够在其他的地方，那里有劳苦，有艰难的事情需要承担，那该有多好啊！因为在这里没有什么可做的，我们不会受苦，不需要劳碌工作，不能够殉道得冠冕。在这里我们不能够赢得伟大的战役，如同我们希望的那样。是的，年轻人，我再说一遍，如果你怀有雄心，如果你有志向想要服侍基督，那么你最高的抱负应该会促使你说，我渴望到异教徒的地方传讲福音。我盼望在这里有一些人，至少是某一个人， 他的心已经被神感动了。什么？今天我对着8000人讲道，但是在这整个8000人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愿意，请差遣我。这难道不奇怪吗？也很有可能真的没有一人愿意。不过，我仍然抱着一丝希望，相信某个人会在他的心板上写下这样的话。我要回家祷告，我要回家研读圣经。如果神赐给我传道的能力，如果在他的旨意中要为我开门，那么我在这里。我要成为一个在异国土地上宣扬福音的传道人。那么那些不能传道的人，你们打算做些什么呢？有些人，若是让他站起来讲道，倒不如请他继续坐着会更好。这样的人，没有必要去国外传教，因为没有人会听你说话。我常常感到惊奇，有一些人明明没有能力，却认为自己受到了呼召要去传道。我这样告诉他们，如果神要叫一个人去飞翔，他就必定会给他翅膀。如果神呼召一个人去传道，他就必定赐给他讲道的能力。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讲道的才能，那么我就可以确信，他并没有蒙召去传道。那么你们可以做什么呢？如果你的确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献给基督，你也不必感到羞耻，而可以说，主耶稣，我把我的祷告献给你。但是如果你在物质上蒙受了祝福，却还祈求他祝福他的事工，而没有奉献你的收入所得去支持他，那么你就是在他的面前撒谎欺骗。现在，让我们每一个人按着自己的能力来帮助这项伟大的事工。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能够成为福音的传道人，找机会向身边的人传道。我们寻得的救主多么美好！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就是司布真牧师《异教徒的呼喊》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